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23回。
鬼门十三针董鑫来到屋里，啪一点穴，就把这萧鹏给点到穴上，动不了了。一是行针方便，二他现在感觉到不舒服，然后他盘膝大坐，往这一坐，嘴牙子往外渗血了。这时候徒孙女丫丫这才喊一声爷爷，哗，外边人家往里进，别动，谁也不行动。因为三个徒弟，老大蔡勇，老二徐炯，老三林红，三个徒弟呢也都着急想往里看看师傅出什么事儿。没想到师傅喊一声别动，那是师训呢，谁敢动啊，大家顿时间就腾下了脚步不再走了。然而老爷子瞪了丫丫一眼，用手指头告诉你别吱声别说话，然后拿出了这银针。这银针真倒没什么特别的，老爷子告诉丫丫，丫丫，针没有特别，长短就是跟正常的针大针一样，要行大针走大针，然后我给你画上穴位，你看，啪啪用一支笔呀、啊，他这毛笔蘸好了墨，细细的一画，画上了穴位，哪个点到哪个点，哪个点到哪个点，记住，立刻记在你心中，千万不要忘了。这丫丫肯定忘不了，这些穴位他都知道，丫丫早就记在心中，这那还能忘吗？那每天他研究的就是这个，学的就是中医，练的就是针灸啊拔罐啊这些东西，武术之外他就对穴位那是最有了解的，最有发言权的，每一天跟师傅学的那些点穴之术那都是很有用的东西，所以说他这些东西那就不用说了，都是非常有用的。这时候他啪啪啪就把这穴位给画完了，画完之后呢，丫丫也是记在脑中。老爷子这才拿出针来，拿出这针来之前，行罐这身上他可都有包啊，其中他这穴位上都在这罐子的包上，就都在他这包上。然后再看老爷子告诉丫丫看，啪，这一针下去很深，然后捻一捻，针灸啊你必须得捻呢，这活动啪啪啪啪十三针排上，排完这鬼门十三针之后，再看老爷子前年解冻，前年解冻，前年解冻，然后不动了，老爷子盘膝搭坐，自己好像这身体不行了，慢慢的对丫丫说，丫丫，这被子底下有一本书，这是我这些年以来行医的心得笔记，第二本书是我得到的真正的秘诀和秘方，你把它收藏好，留于后来你跟你师父们用。人家可不说你别给你师父用啊，这是给传孙女的，不是，是给你师父和你们的，包括这鬼门十三针你要传给你师父。为什么让你丫丫进来呢？丫丫啊，孩子，你年轻啊，我告诉你的东西你接受的快，你脑袋快，你记忆力现在强，我那三个徒弟他们已经老了，儿啊你很走运呢、啊、跟他们三个人学习的医术和武功，这三个臭小子是个好人呢、啊，在江湖绿林道上无人不佩服，无人不敬仰啊， 我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为伍在一起，说是师徒，说是哥们儿也没什么的，可以说是利害与共在一起。几十年来，我看着他们的成长，看着他们的变化，看着他们的人品，人是相当的好。你要把他们身上的人品和优点和所学学到你的身上，配合我给你这些东西，孩子，你这些东西今后要给武林和社会创造价值啊。你一定要把这东西继承传扬下去，发扬下去，光大下去，懂吗？孩子压压急忙跪倒身形，向上磕头。爷爷你放心，我谨遵爷命，爷爷您说的话我会记在心中。这孩子他并不傻，他一点都不傻，他是让他师父告诉你必须得装傻装捏，你别回头，你整这么精神的，大伙儿对你产生了怀疑，再把你治死，你学成之后你再恢复原形都行。我记住了，孩子，这是其一，其二，最主要是鬼门十三针不能外传，只有你师父问你可以告诉，不是你师父问你不行告诉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爷爷，这一切我都懂了。好孩子，学医是一件最好的事，他能为人治病救命。孩子，记住鬼门十三针了吗？记住了，你再背一遍，啪啪啪啪啪，牙牙一说，这穴道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孩子，你看这针，让丫丫看这针。丫丫一看这针可了不得了，怎么呢？这针，它银针呢、啊？针灸那针，您看过，上头是块铜的，底下是银的，它拧进去是银针进去，上头那拧的那瓣儿是铜的，它是留在外边的。这时候看所有的瓣儿啊，都掉在了病人的身上，也就是萧鹏的身上，这些瓣儿都掉了，那也就是意味着这针是折在里边了。不但折在里边了，冒出了很多气体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自身能把这银子给化了？那得多大的热量啊！它是一种化学反应，这种化学反应就是之前喝那个酒来的。那么这个方现在也在丫丫的手啊，他没有这方，你谁也达不到这鬼门十三针这种奇妙之处，这种高度。这鬼门十三针高就高到这儿，妙也就妙到这儿了，这太妙了。这个就看呢，这针全掉了，烟烟把这个所有的针把都捡起来。爷爷，这个结果是，结果是他病痊愈一部分，身上出来一部分的银，痊愈一部分，出来一部分的银。你知道银可以吸毒，就把你身上自身的毒全吸出来，但是他出来这银都是黑色的了，就是把身上的所有残留的毒都用这银针把它吸出来，最后直至身上没毒了，什么毒素都没有了。这也就是鬼门十三针它行道的好处。那爷爷他什么时候能行？我点的穴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可能是在半个时辰左右，你也可以现在唤醒他，也可以把他穴震开，这都可以。我是便于咱们两个聊天，我也便于你听话。他如果看着我吐血，我估计他不能让我治。孩子，我刚才跟他针灸的时候，你看到我运哪部气了吗？我看见了师爷。你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师爷。那好孩子，那我就放心了，那一会儿你就把他唤醒吧。这丫丫就感觉自己师爷说话越来声越小呢，怎么怎么回事儿？这丫丫纳闷了，丫丫在看师爷，就看师爷说，那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噗，一口血吐出来，眼皮往下一垂，断气儿了。丫丫过来拿手指头一摸，这鼻子没气儿了。爷爷爷爷，撕心裂肺的这一喊，这时候哇，外边就全都进来了。 这时候啊，把萧鹏也给唤醒了。八王爷这不好意思啊，萧鹏也不好意思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干嘛呀？为我治个病，把老爷子给累死了吗？这不是？但是萧鹏现在恢复了功力了，功力恢复，但是不是之前那样的恢复，说那现在打七个杀八个，不是，只是这功力呀能慢慢逐步逐步的恢复到以前。这现在呢，就是说你不是废人了，你可以继续呢练你的武功了，只能这么说，只能把这个事儿交代成这样。那么这时候蔡勇说话了，萧大侠别急，大家别急，当大哥的得主事儿啊，我师父驾鹤西游了，这事儿谁也不愿。一，我师父90多岁了，死亡是一个正常现象，人活百岁也得死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死。至于说萧大侠说了为他治病累死的，不可能，治病的大夫怎么能累死呢？治多少个人累死啊？何况这鬼门十三针，虽说我不懂，但我师父也不能用尽全身的气力和经脉注入这鬼王十三针里，把这十三针扎进去，把你命治救了，把他命搭上了，这我估计是不可能的。丫丫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师爷肯定是有内伤的。师父，对，那就是说我师父有内伤，大家先肃静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我现在呢到后院把棺材抬出来。这就是老大很震惊啊，家里有事儿你别慌啊，慌能解决问题吗？你解决不了问题，得把事儿处理了。遇大事的时候主大事儿要沉稳，要稳稳当当肃肃惊惊的把这些事儿办好了办完了，这才叫老大，否则你叫什么老大呀？老大说完了，哥三个带人把这棺材抬出来，停到院里搭上棚子。人是有的是了，不要说这些侠剑客，甭是这些侠剑客带来那八个御林军，那都是有两下子的，也都是在军队里的小头目，身体也刚刚好啊。把这棺材抬出来，老爷子入殓了。八王千岁，他这个墓地已经选好了，我们呢就是简单说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去转一圈好不好？八王爷就明白了，他去转一圈，萧鹏要跟着。萧鹏你不能动，我不明白这鬼王十三针，但我师父跟我说过这鬼王十三针，我不会扎，我知道他跟我说过，扎完这针至少在多者半年少者4个月不能动，就不能行自己的功夫。如果行自己的功夫，练自己的功夫呢，容易经脉倒流，到那时候后悔都悔之晚矣。一定要听医生的话，明白吗？千万就是今天晚上你想恢复功夫练练都不行，不能练。你现在就当你不会武术，等到过了一个阶段，你自己感觉你浑身欲火再烧，就是忍不住了，你一拳想把这墙打塌了，叫上功夫一掌把石头打碎了，到这种程度才是你真正应该重新再把你的功夫捡起来的时候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再忙，我家出再大的事儿，我得把你这事儿给你交代明白了，知道吗？是，老先生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我就懂了，我知道萧鹏记到心中了。大伙儿心想，你看这萧鹏你不走字儿啊，萧鹏你说你要走字儿，这老爷子不死，给你行完鬼王十三针，也叫鬼门十三针，也叫鬼王十三针啊，行完这个针之后，你这好了，你恢复成正常人了，你过3个月4个月你就能练武了，你就能又打仗又能驰骋疆场了。在这个休息这个阶段，老爷子他再给你行行针，把你这舌头给你针过来，多好。老爷子也说了，有可能的话给你治治舌头，看来还没这机会了。大家都安排完了，八王爷这才说，这样吧，蔡勇啊，王爷，我跟你去看看。你老别不要说什么我身份呢，我是王爷，咱们现在是一个集体，得有集体观念，对吧？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们得一起去把这些事儿，目前的这些事儿都解决了， 包括今天老爷子的葬礼，老爷子怎么这样的，怎么导致的，我们都得要办。包括张子云必须抓到，他越这样我越想抓到张子云。这所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张子云造成的后果。如果没有这个邪教张子云，这事儿不能这样，也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儿。所以上今天我说大家是一起的集体，就不要跟我客气，咱们之间没有什么王爷和不王爷的，别说这没用的了。那好吧，那您就跟我去吧。赵德芳这才跟着老大蔡勇、老二徐炯三个人到处去走走，到看看有什么线索，什么人来过，师傅为什么受内伤，这不用问了，还非得说出来吗？师傅是受内伤而死，肯定是受内伤了，受了内伤并且还是用力过猛才得上这种病吐血死的，这是最后的结局。所以一边走呢，这个老大蔡勇就跟八王唠：八王，我把我家小弟弟林红留那儿，就是为了看住这个灵柩，咱们这些人倒没事，我怕这时候来人抢灵啊，或者砸灵，这事儿都备不住能发生。您知道我师父怎么死的吗？赵德芳说：我不知道你师父怎么死的，我的武术没有你们高，我的能力没有你们大呀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师父怎么死的。哎，我师父他老人家呀是被人打的，他这身份也能被人打？王爷啊，他多大岁数了？94了，就是有点功力，这人也不服老不行。这是一二，打他者肯定也是个高手，但是这种掌法我叫不出名来，这种掌很厉害，非常高，把我师父给打了。但是这些人走的时候不知道我师父受重伤，这些人也受伤了，所以现在应该说是两败俱伤。哦，我师父好像是知道咱们要来，那就不用说了，我这猜算呢，肯定你师父知道咱们要来，也许是来这帮贼人说出来咱们要来。对，备不住啊，王爷，可能他说出来咱们要来，我师父在等待着咱们。我师父不是会算卦呀，肯定这些人说的您要来，我要来，病人要来，他才知道我们要来，可能吃点顶药顶了一下。真猜对了，真是谁打的呢？有一个风云岭风云观，风云观有一个风云真人王权，这小子带人来做的这事儿。所以呢这小子做一看不行，打不过跑了。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跟这老爷子说：你这现在呢，你跟我们走一趟，爷们儿，我们呢不打死你，对不对？我是风云岭的，我叫风云真人王权，离这儿近，谁不知道谁呀？风云岭是往哪儿去呢？直接去奔摩羯山庄必经之路，这条路上的也都是摩羯山庄的下属，摩羯山庄也信这道教，所以跟这老道关系不错。所以你呢要跟我们走一趟呢，就到我们这儿待几天，我王权好吃好喝好待成，你赶我爷爷岁数大了，您都这么大岁数，90多岁了，是不是？您既然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王权呢会对你呀这尊尊敬敬的。老头说：我跟你去干什么？我不可能跟你去，那你们为什么让我去？最后逼迫的这王权不得不说实话，这王权才娓娓道来，这才说：你那三个徒弟救了个人，你这三个徒弟显大眼儿，装大尾巴鹰，装自己行，救了一个人得罪了天下的人。他救这人呢叫萧鹏，这萧鹏厉害，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把这萧鹏这事儿啊这一说啊，老头乐了：嘿，你瞧瞧，我说我这仨宝贝儿是人才吗？那他就是人才，他做出这件事儿来我非常高兴啊，我太高兴了，哎呀，我这孩子没白教啊。大伙儿你说得多生气，跟他说实话，他说这个好啊，我这孩子能保着八王能做点事儿，那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。只要我这些孩子他们 能把这个人给我带来，就这萧鹏啊，我就会用我浑身的解数来给这萧鹏治伤。我不但给他治伤，你不说大舌头萧鹏吗，我把他舌头给他治直了，哎，我就有这绝活，能在三日内让这个口吃的大舌头的我都能给他治过来。什么叫高人呢？你看看我就是高人。这王权说，你这老东西嘛，你越说你是越来劲儿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么劝你你不听呢？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活腻歪了？老头说，我活腻歪了，我今年94了，就是你别说我会两下了，不会两下你打死我你算英雄啊。哎，你他妈倚老卖老，我卖没？你看看我怎么卖这老。我要卖这老，王权告诉你，我卖出去这老，那可以说你就完了。老爷子把自己这功夫可就亮出来，哪想到这老头功夫这么高，这个一拳那个一脚，有的时候这掌就打到老头身上来，不少人呢，老头就全给打复出去了。就这时候隐隐约约看着山下王爷他们来了，带着一群人，人多呀，有手下人这才报告王权，报不好了，山下众群侠来了，所谓的那个侠团的团员全部悉数到齐。你看现在就是萧鹏有病，那么侠的团里这些人也很多。再说他来之前，王权来之前只是来把这老头弄走或者是弄死，可没让他做别的，你得听话听令，这是一。二一个，他背后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不能把背后这个完整的计划给打破了，所以王权说跑，这些人哇就跑了。他们跑了，老头就换上自己这身装老医生。那老医生老大夫能知道自己行不行吗？肯定知道，知道自己呀、啊、将不久于人世，所以他在屋换好了衣裳，洗漱完毕，这老头好干净，把血迹都擦干净了，自己吐的血都擦不擦，做脸收拾收拾，胡子梳不梳，头发盘上，换上了这身装老的衣裳，老头再出来。老头这一出来，大家这一看才看着稀奇，哎，怎么回事，哪儿不对，一看，哎呦，穿错衣裳了吧，怎么穿这死仙穿的衣裳，这才告诉这个。所以俩人这一合计，肯定是这么个茬儿。俩人也猜对了，八王爷也猜对了，是这个蔡勇也猜对了。所以说这三个人从左边看看，左边这没有什么线索也没有什么事儿，那么就往右边绕吧，绕到右边这个就这竹亭的右边，右边这儿呢也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呀、啊、马蹄子印儿啊，谁来过谁没来过这都没有。王爷说啊，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咱们上后边看看，到后边啊看看后边有什么反常的，有什么不对的，咱们看看有什么线索，这老爷子究竟死到哪儿。